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6月24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已经踏入了这个六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所以呢我们又迈进了这个七月更加的接近。我知道呢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在六月的时间呢，很多你家中可能会经历的就是你的孩子需要去面对一些比如是高考啊，或者是这个期末考啊等等，这个是考试的季节。我们人生当中呢就是会如果你是学生，又或者呢你是已经追求工作了，在职场上其实都需要了不断的去进修，让自己呢可以呢有更多这个专业的知识，就是一个我们说啊学海无涯，或是做到老学到老的这个精神。不过我知道呢有一些朋友们不懂得怎么去放松自己，就觉得考试就是已经决定了我人生的价值，结果就带来很多的压力。可是呢嘉妍很想在这呢告诉大家，您的价值呢并不在这一些的我们追求这些比如考试成绩或者是一些评分把你归类在什么的地方，你就是那个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完全是建立在我们的主怎么去看我们，上帝创造我们呢本身就是可爱的。请大家呢也要好好的注意自己呢，把你自己的身体呢或者精神也搞得不太健康呢，请大家呢要懂得平衡的生活。耶稣他自己在服侍以后都需要去休息的话呢，也表示我们呢都需要休息，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好的走前面的路。好的，那么今天继续呢有精彩内容等着大家，今天听完以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教导带给大家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三部分第六集，懂得表达自己。
黄爸爸，
哎，你好啊。
你好。我上个礼拜呢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哇，是挺有意思的。
哇，是什么节目啊？
那主持人呢，他在街头呢访问一些读高中的青少年以及家长，就问他们说，如果要对父母或者儿女说一件事情，你会说什么呢？那不少父母的回答呢也是差不多的，都是说你要多努力拿到最好的成绩啊，又或者是我知道你认为自己进不了重点大学，但也努力看看吧，这样的说话。
那儿女们说什么呢？
那这些儿女们说的内容呢也是类似的，比如说我知道你们爱我啊，你们想要我做到最好啊，但是你们可以后退一点吗？还有就是我希望可以跟他们说我很沮丧，我考得不好，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这类的话。
哎，其实挺有意思的，但我觉得落差也挺大的哦。
那主持人呢就将青少年的想法呢告诉了受访者的父母。那当中其中一个妈妈就说了，我和丈夫为了生活和孩子都很奔波，坦白说啊，根本没有空间去听孩子的话，就算在家里也是忙着家务还有孩子的学业，想好好的沟通聊天真的不容易啊。
哎，的确是啊。哎，其实家里面就是一个操练沟通表达的很好的场景，如果自小在家中可以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对孩子的社交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未来长大以后呢，无论是工作或者是适应社会的生活，也很需要这样的能力啊。
那我自己呢也想培养乐琪有这方面的能力，那黄爸爸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哎，我觉得做父母的首先是要愿意聆听孩子的讲话，这样呢他们才会愿意说，然后呢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说，与孩子平心静气的沟通，成为一个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就是鼓励和引导孩子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那怎么样鼓励啊？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聆听孩子的时候要专心。我两个儿子跟我谈东西的时候呢，我会停下手边的工作，让他们知道我在留心听，我也不会打断他们的讲话，就算他们讲的一些事啊会让我不开心或者生气呢，我也听完了他们以后再说。
如果想听到他们把事情完整的说出来，那就要多一点耐心，是吗？
哎，对呀。如果我们很快就不耐心，很快的就讲话的话呢，他们就不会继续说下去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愿意听的话，就等于是鼓励他们继续说。
是啊，而且我听完以后也会从他们的角度去回应一下，比如说，听起来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呀，我听你这么说真的会觉得很不开心。有的时候呢也会问他，你想只是跟我吐吐苦水，还是需要我的建议或者帮助呢？
我家乐琪呢年纪还小啊，也是可以这样沟通的吗？
当然可以啦，不过要用他的年纪懂的话呢去跟他讲。
话是这样说啊，黄爸爸，但是有些时候实在是很难马上停下手上的事情就去听孩子的话啊。
那我们就要学习跟他约定另外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谈。
那如果孩子说的东西真的让你很生气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那我会尽量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先听完他讲的话。那如果我真的不认同的话呢，我会直接讲出我的感受或者想法，但不会和他争辩。
我就见过不少家长呢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打断和批评孩子啊。哎呀，说脏话也有啊，最常听的就是骂孩子，你是猪啊，怎么这么笨。
那我也听过一些类似这样的话，大声的指责说不要烦我，马上给我闭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其实伤了很多孩子的心呢。
所以爸爸妈妈这样做呢是一个负面的示范呢，而且会伤害孩子的自信心的。
长期这样的话呢，有些孩子会变得退缩，有些孩子呢会容易沮丧或者暴躁的，因为会害怕说错话或者是被否定，所以呢就不敢再表达了。而且不开心啊生气啊这些负面的情绪呢也会放在心里不表达出来。
不过呢黄爸爸，有时候孩子闹脾气的时候呢自己的情绪也是按捺不住的。
我们做父母的就算被孩子气到，最好也不要抱着生气的情绪来处理或者解决事情啊。
很难的，我觉得。那黄爸爸你会怎么做呢？
哎，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我就会跟儿子说，如果你无理取闹或者不好好的说清楚，爸妈没有办法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
那如果他继续闹呢？
那你就跟他继续说， 等你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吧。
嗯，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在教导孩子要好好的说话，去表达自己，这样才可以有效的沟通啊。
没错呀，我们要学习，我们首先要好好的去表达。
那黄爸爸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加强孩子的表达能力呢？
我们从小就鼓励儿子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比如说学校参观了动物园，我们就会问问他活动做了什么，什么有特别的见闻呢，得着或者什么感受啊，让他们自由的去分享。
哎，有时候孩子说两句就说完了嘛。
那如果这样呢，就会带着好奇心多问一下，比如说你看到了那些动物，它们的叫声是怎样的呢？你在草地野餐跟我们上次去河边野餐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的情况呢？
嗯，那也可以很自然的去教导他们一些形容的词语，比如说阳光普照啊，心情开朗之类的话，那对孩子的表达能力也会有帮助吧。
嘿，小新哥，你的脑袋转得很快呀。那其实呢，你的女儿再大一点呢，也可以让她讲故事给你听啊。
现在呢，我们也会在睡觉之前呢说故事给乐琪听，有一些故事他听了很多遍了、我自己啊也不想再讲了。上个月开始呢，我偶尔会让他扮演其中故事里面的一些角色，哇，他的想象力超乎我的想象啊，他挺搞笑的。
哎，真是有趣啊。
不过有时候呢，他就是乱说一通了哈。
哎，孩子其实都是这样，通常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呢，都不会马上打断或者是纠正他们，让他们没有压力的去表达。不过我会将一些不合逻辑或者错的语句呢记录下来，等他们说完之后，先为他们说的好的部分给予赞赏，然后呢再将一些正确的说法呢告诉给他们。
嗯，我想起呢，有时候我说完睡前故事之后呢，就请乐琪来祷告，他呢听完故事内容呢也会放在心里的。有一次他祷告求神帮助他不要让爸爸妈妈生气，我自己的心里啊真的很感动啊。
现在我的两个儿子开始长大，我们每个星期一家人呢都会聚在一起分享和祷告，孩子可以分享生活的事，主日学学到的东西，也可以提出一些生活或者信仰的问题，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然后一起祷告，这样呢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练习表达自己的。
哦，你刚才说要讨论信仰，这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讨论东西就是给孩子思考的空间，其实表达能力和思考是分不开的，在过程当中我们又可以慢慢的引导他们，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在学习和生活当中要懂得思考和表达，那么信仰也不可以忽略呀。
帮助孩子在不同的方面好好的思考，然后好好的表达，哇，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培育啊。黄爸爸，谢谢你今天宝贵的分享啊。
哎，真是不用客气啊，不如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吧。
好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嘴巴还有语言，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也可以与人沟通。雅各书3:5说，舌头在百体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求你来帮助我们与小孩一起来建立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也让我们懂得用言语来鼓励引导他们。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 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老师，在我旁边继续是黄家乐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
今天教养导航我们继续了，一同来跟大家讨论啊世界各地一些有趣的教养新闻。这个环节啊我是得益不少啊，我不知道牧师你觉得呢，我们好像这样子的沟通对我们俩的操练也很好啊。
因为我们分享之前我们也要有一些讨论，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是的。 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带来呢新闻呢，这个是来自于外地的，这美国一位女的艺术家，跟她的丈夫呢有三个小孩啊。那很多父母都应该会遇上了，如果你家中不止一个孩子的话呢，可能每天都上演这个世界大战，这是的不可避免的，孩子之间有争吵嘛。他就说了，他三个孩子每一天就不停的打架，几乎每天都要应付几次这样的情况，他就想用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他们呢？结果他自己就想到一个叫做冰棒棍的方式。什么东西呢？大家也吃过冰棒吗？冰棒吃完了以后不是有一条棍子吗？如果表现得好呢，就可以获得一根，这一根呢代表一块钱的美金，就是一根棒子等于一块钱美金、如果谁可以做得好就会拿得越多嘛，那拿到最多的话呢，那真的是可以换钱的哦。那这样子去鼓励这三个小孩不要争吵，不单不要争吵，还是不要打架，也不要对着爸爸妈妈呢态度不好啊等等。那他的目的呢，要改掉他们的坏习惯。虽然他呢就说不能担保100%有效，但是得观察呢，孩子们这个行为也真的确实有所改善了。对于呢这个有趣的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哎，牧师，这个可以用吗？你觉得？
蛮有意思的，也很有创意啊，也
很有创意吧，因为很可以吃很多冰棒。就
是啊、对对对对，不也不浪费嘛，
不浪费啊，
我是比较环保，不浪费。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点，我想有一点意见了 就是他直接的换钱，就是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太好。
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弄到就是孩子就是比较用钱来推动他。我意见就是不要直接换钱，就是换一个经历，跟他一起比方说去玩啊、去他喜欢的地方去，有一个小的旅游啊、美好的经历比这个借万钱对孩子的成长就是更好。
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对于呢，我说我们这个中国现在的社会啊，他们连第一步都省略啊，就是哎，不用这么烦啊，什么冰棒棍啊、就是你有好的行为吗，我就立刻给你钱、你知道吗、就跳过去了、可能听众朋友你们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想是不是觉得哎呀很烦嘛、要做那么多东西、
对对对，帮他们储起来呀、
对
啊、什么什么
对呀、要记录什么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呢，有一些的步骤啊其实不能省、我们说教养我们不只是养他，如果你直接给他钱、那个不叫教，那个叫养而已。我给你红包，就是中国人很多嘛，我给你红包，
对对对对对，
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比如好像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长辈不是这样吗，他就哎呀我不知道买什么给你，我就封一个大红包给你，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就去买。一些长辈就喜欢做这一种的方式。但是呢，论到父母，我们必须要有教在当中。所以刚刚牧师所说的那个呢，不是直接换钱，而是换一个他觉得很开心、
美好的开心的经历
或者经验。其实这个就是教了，不要直接那么快跳到那个钱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孩子他的世界观他会开拓，不只是看金
钱、
好像哇有钱就什么都可以做啊。
对对，不太建议就是他储到一定数量的冰棒子就送他一对很名贵的球鞋。
物质
我自己觉得也不是太好了。
对对、
但是有一点点不是最好，有一点点可以了，但是你不能常常这样了、
对呀、对、
如果你常常这样，就是你慢慢培养他的脑子都是金钱啊、价值观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不单单是一点点
不好、对，
不好。其实这个完全就是一种叫做现实主义。
对对 ，money mind， 这就是钱的，
对对对，
就是它中心。
你知道吗？在世界的角度，这个是成功啊，因为你看现在身边很多人都讲这个
嘛，他就有动力赚钱啦、
啊。因为一般中国人社会觉得有钱就叫成功嘛。但是我们要教导大家的是，请大家要好好想这个。有钱等于成功是不是对，是不是真理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并不是以金钱来决定，或者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有权威的、工资很好的工作呀，什么什么的，这些才叫做这个人有价值呢？绝对不是。所以，其实从这么小的奖励的方式，你就已经可以教导你的孩子呢，那个价值观、世界观改过来。
另外也是要鼓励他们啊，他是三个兄弟，
他是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每天打架，你好像你哦，牧师他，
我小时候也有了，但是没有每天打架了，每天打架
有打架，
有夸张了，
有
要吵架，就是每天吵架就有了，
对
啊，就是啊，做父母的也要教导他，比方说大哥哥，当妈妈怀孕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去教导。大哥哥就是啊，你要帮忙父母啊，我们一起来照顾弟弟，弟弟还小，他需要我们的照顾啊，谢谢你大哥，你是家中的哥哥，我们一同来照顾。在怀孕的时候已经开始去教导哥哥，教导孩子，就是有这个心理的准备，
是
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为他们来打一个根基，要彼此的相爱。他现在已经常常吵架了啊，常常打架的时候，我想要三兄弟一起来聊，父母跟他们来一个家庭的会议，还要加强就是单对单啊，我跟哥哥也讲，二哥哥也讲，小弟也讲，群体一起来聊啊，你要尊重哥哥，他是你哥哥，你当哥哥的，我明白你的，有些时候弟弟有些蛮不讲理啊，但是我们也一同来教导他。你是哥哥，看看我们有什么方法一起来帮弟弟来成长啊！因为我们都比较习惯就是要殴打，就是你要命令他、强迫他、啊，但是只是孩子他还是这么小，你强迫我嘛，啊，他答应你，但是他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啊，只是慢慢他也会做不到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动之
以情、
说之以理，对，
是的。其实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啊，在诗篇133篇都已经讲了一句啊，那个诗人他写下来一句呢，我们经常也用这一句来教导弟兄姊妹，
对对，彼此的鼓励啊。在诗篇啊133篇一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圣经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画面，一家人不单是我们自己家庭，在树林的家，在教会，神也希望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家人就是和睦同居，这个很需要神的爱、神的包容、神的鼓励、神的话语真理在我们家庭的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努力，一同靠神的恩典来跨胜，建立我们的家庭，就好像这个经文一样，
这个是包括姊妹了，
对啊。
你家中如果不止一个孩子呢，大家就需要教导孩子们以爱来跟你的手足相处啊，这个是要从小开始就要培养出来的一种的价值观。好，我们下次再跟大家一同的讨论其他的新闻，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哪怕再多的风和雨，我们不离也不弃，感谢今生遇见你。
喂，雷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呀，周师母，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哎呀，我也很高兴啊，雷姊妹，
谢谢周师母又陪伴我们。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都愿意陪伴听众朋友一起成长的。
是的，感谢周师母，也感谢我们空中辅导的每一位老师，
是
还有我们后台的很多的同工，
对，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对听众们的负担，给我们做这个辅导。
感谢今生遇见你，往事随风任它去，哪怕再多的风和雨，我们不离也不弃。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虽然也经历了一些不如意的事，但是一年回顾下来，就觉得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他的恩典。在2023年年头的时候，我就许下了15个愿望，我就实现了12个，真的觉得很感恩。
15个实现了12个，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是的，是的。然后今年我参加了亲子教育的课程，还有婚姻辅导的课程，还有情绪健康的课程，然后都学完了，都坚持下来了，真的非常的感恩。让你预备的时间，也预备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心，觉得真的很好。
我觉得你有一颗真的是愿意学习的心，这个真的很难得。
谢谢你给予了我勇气和鼓励。
我看到今年我们空中辅导也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像朋辈辅导啊，特别爱陪伴你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有那个佳妍老师跟她的丈夫一起组织的，就是有一些新闻啊，然后帮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方法，还有那个就是杨老师在做的这样一个爸爸
的角色，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爸爸。然后就每一集我都会去听，虽然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父母，让他们去学习怎么样去在每一个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去陪伴他们，包括夫妻之间所要学习的，我真的觉得很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空中辅导做的这样的一些付出。
不客气，不客气。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真的，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吧，一定要接地气。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的这个家庭，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一个人的行为，无论是在中学、小学，或者是出了社会，他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学会怎么做父母，怎么夫妻相爱，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也是神的心意吧，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神就设立了婚姻，借助这个婚姻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而且呢也容易自我的缘故而使家庭有很多很多的破口。所以我也是很喜欢空中辅导的听众，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也那么多年来，我发现空中辅导的听众吧，你用神的话语去引导他，教他怎么去回归家庭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这是很难得的。对吧？
是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是不吵架，常常陪我玩耍。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忍耐，家庭所有繁杂。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
其实从你的身上也看到了神很多的恩典，这个孩子跟这个父母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相处啊，刚才你也说了，在去年一年完成了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情绪健康、个人成长，我觉得这几方面能够掌握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太重要了。
是，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能信主的话，然后这个人他就可以带动一个家庭，特别是妻子，
对，
他又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这种非常柔和的角色，
对，
可以比较能够在家庭上做好自己这个角色的时候，做儿媳妇啊，做妈妈呀， 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妻子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我们也要在家庭中担当起这样一个职分。
对，你讲的非常的重要，妻子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你所说的柔和，但是呢却有很大的权柄，能够做好妻子，做好妈妈，做好儿媳妇的角色，整个家庭就和谐了，对吧？
对，
为着今天感恩，像你今天说的，感谢神，2023年神带领你这一年走过来，虽然有困难，没有困难的话，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有光彩呢？对不对？一定要有困难的。
对对，
但是呢，困难可以让我们更磨练，困难会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生活会充满了光彩。所以往前看，你能够这样，我相信你一定会影响你的家庭之外呢，我也要鼓励你的是，在教会你也可以去影响更多其他的姐妹或者是家庭。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其实我最近去教会的不多，因为一方面我工作很忙，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丈夫他反对我去，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学习，然后在听联合电台的节目，自己在家里读经。我的丈夫还不信，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拦阻吧。我觉得既然上帝把这个功课摆在我面前，我也要学会去在跟丈夫之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起太大的冲突。他也知道我会坚持这个信仰，但他还不行，他还是反对。
那这个就是今年你的目标，你的带导事项了。
对，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跟不信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好行为感化他。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丈夫他不愿意你去教会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他整个家族都不信，他从内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是他不能接受的。
哦，
包括我的公公婆婆啊，整个家族就都不信，而且他们是拜佛的，他们很相信他们信的那个。当初身边人跟我传福音，我说我要去信主了，他说你不要信，我们家里都没有信的。我婆婆和我公公也说你不要信，因为你要信的话，你跟我们就是两条路的人了。当时他们都劝我让我不要信，但是我心里就很有感动，我说我还是很想要去信耶稣。就是除了我老公之外，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也愿意尊重我。就只有我丈夫他还不能够接纳这个信仰。
我觉得很感恩，感恩的是什么？你的家人也蛮成熟的，因为他们尊重你的信仰，对不对？不会说是你跟我的信仰不同，当然他们不开心，但是呢，他们多多少少还是尊重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你也要表扬，告诉你的公公婆婆或者其他的家人，谢谢你们接纳我。那今天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我能够更好好的孝敬你们，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孝敬父母，做一个好的媳妇儿，做一个好的妈妈，做一个好的妻子，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把话题打开，然后呢告诉他们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可能我在想啊，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公公婆婆，一方面是在国内就是有民间信仰之外，就是信佛嘛，对不对？他们另外一方面可能对基督教的认识不是全面的，有一小部分偏面的。那些偏面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就排斥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神要借着你这个家庭，像你所说的拣选了你的时候呢，借着你来慢慢的让其他的家人对基督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为你祷告。我跟你讲一个自己的事情，我们家人全家人都是迷信的。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还带着我的大姐，因为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带着大姐跟我还到庙里面去拜呢， 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寻找一个他们认为的真神、老天爷嘛，对不对？就是到处拜。那我小的时候印象就是模模糊糊的带我到大山里面的庙去拜拜，但是呢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是我的妈妈，神拣选了我的妈妈。我妈妈大概在50多岁的时候也因着疾病的缘故她信了主，她信了主之后她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神的同在。她的病好了吗？没有好，但是她经历了，所以呢她就开始把我们6个儿女一个一个一个的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了。连我爸爸最反对信耶稣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也是对基督教是片面的认识，那些不好的东西他都看到了，所以他都不肯信。当然了，我的爸爸信耶稣是我们全家人祷告，最后是我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所以你看到吗，我们的家庭也是起初是拜偶像的，不明白的，但是当神拣选了我妈妈以后，我妈妈就把这个福音带到整个的家里面，最后连我爸爸在晚年的时候他也信主。所以很奇妙的，所以我觉得呢，听你这么说的时候，你的公公婆婆虽然他们年纪大，但是呢我相信圣灵动工的时候谁都拦阻不了，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
是我也迫切的为他们在祷告。
是的，今年的目标和方向就是为你的家人祷告，让他们能够信主。
对，是要为我爸爸祷告，让他回转过来，上帝一定有他的时间。
对，
我也相信。
是的，是的，
就是我婆家的人都会信的。包括我老公，虽然现在很反对，我也相信他会信的，因为上帝是有这样一个能力让他回转过来的。
是的，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吧。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谢谢，
也求神继续的使用你，好吧？
好，谢谢，也祝福良友电台，祝福每一位听众。
主耶稣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为我开道路，指引我与你同行，给我力量勇敢不放弃，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到底，用我生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用我生命荣耀你生
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环节，本身我们是会选择一些听众的短信来回应大家。我呢最后呢就是觉得说在这个月尾嘛，我们就来做一些特别的。我们就看过了很多弟兄姊妹呢经常就发来的一些短信和电邮啊。有一些呢都是会对于教养孩子上了就是有很多的困难，特别呢遇上了比如是孩子厌学不想上课，结果就逃避现实选择躺平，至于呢也会沉迷手机，可每一天都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甚至呢有一些就是害怕群众 不愿意他出自己的房间门，孩子呢都其实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只是每一天呢就选择用这个态度来面对生活。很多的家长遇上了孩子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失望啊，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经常呢都是强调啊，这个父母呢一定要把握孩子在小的时候呢，就要给他们一些我们说是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一些的价值观，要好好的去建立。不过你们说，哎，我帮助他建立目标嘛，那就是小时候就已经灌输他，长大以后一定要你要好好读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呢你就可以赚钱，赚了很多钱以后呢你生活无忧了，那么你的人生就一定会成功了，对吧？这个是世界上一般定义所谓的成功。今天嘉言想要呢把握这个短短的时段，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基督徒父母呢到底要看重孩子的哪一方面呢，他才是叫做真正的成功啊。我以下的分享呢就是来自一位基督徒的出版者，他呢写了一本书，这位外国的作者呢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塑造伟大孩子的新思考这一本书籍。他里面提到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一定要最重要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灌输给他的一个观念，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让孩子呢植根于谦卑、感恩、慷慨，以及可以养成他一个仆人态度。原来基督徒所谓真正的成功教养，就是建立在这些品格上的。你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啊，大多数的父母都认为孩子的成功是来自于呢有良好的教育嘛，所以他们现在就会很忙碌的去希望鼓励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每一天就是只想他要好好去上课读书考试，要考好高分数，或者呢要有一些好的表现让你们不会操心，这个呢就是社会上定义的成功，满脑子都是功课排名，这些他们都看得很重要，是因为呢持有这个高学历才会找到好工作，而且呢觉得找到好工作以后就一定会一帆风顺了，以后在社会上生存呢不会吃那么多的苦，将来他养出都可以是品学兼优文武双全的下一代，那么这个呢就是成功。当然刚刚说的那些呢是比较完美的想法了，如果是合理一点的定义的话呢，应该就是要让孩子可以靠着自身的天分和技能从事比较有果效的工作，成为独立快乐的成年人，这样呢定义成功呢就是比较合理的。只是问题是呢，大多数的父母的期望呢都不止于这个合理的这个阶段的，他们会对孩子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对于孩子的要求，你可以问一问自己呢，到底也是不是好像这个世界上的定义一样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调整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调整我们所谓的成功，我们一定要把它植根于跟神是有关系的，因为世界的那一个成功的定义，你不需要有上帝的帮助您都可以达得成，可是那些根基呢可以说是不稳固的。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可能已经成功了，好像大家期望一样有好的成绩好的工作，也可以在一个一般的社会上有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身份呢，可是呢他不能做成一个伟大的人，我们怎么说啊，就是对身边的人没有一些好的影响的话呢，其实这些成功都不算什么。而真正伟大呢，其实就是要这个人呢他可以有爱人和爱神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可以呢有以下的转变一些的概念，世界的成功只看到自己，但是真正的伟大就是会 抬头仰望神，而且呢会懂得关心别人的。世界的成功只关心自己的计划，可是真正的伟大呢，却是会关心神给他的一些人生的计划。世上的成功呢，都在乎我自私自利啊，我自己有没有益处啊。可是真正的伟大呢，就会在乎别人有没有利益，而且他也会乐于付出。真正的成功呢，不只是看眼前的努力，而是会看我要持续的不放弃的永远奋斗下去。其实我们怎么可以教导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成功的观念，就要从我们自己父母的眼光来先改变。这个呢，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跟他的门徒也这样教导，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如果根据耶稣所提到的论点呢，我们如果希望孩子真的不是只单单成为一个世界上所谓成功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首先他必须要学习做仆人的一个心态。什么叫做仆人呢？是不是很谦虚到一个地步，就是别人说什么我都跟着，就是完全没有自己呢？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其实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也可以鼓励你自己的孩子呢，从小的时候呢，他就要先想一想这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我这一生当中的使命是什么？你会说使命这个字很难呢，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说，到底你这一生当中你最想要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的这件事情是要可以利他的，就是让别人也得到益处的。第二，可以问一问自己，我希望可以和一个怎么样的人共度我的一生呢？其实就是要先从小的时候帮他订立一个比较健康和完整的一个婚姻观，以至于当他将来要找伴侣的时候，他会知道啊，原来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配偶的话，我自己就必须要先拥有这些他希望得到这个配偶有的那些好的特质。第三，你可以问你的孩子，谁会是我这一生当中的一个主人呐？意思就是说，我要为什么而活呢？我是为金钱而活吗？我是为了我的孩子或者我的伴侣而活吗？还是我是希望可以为一个更大更远大的，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我们是会愿意因着主的荣耀，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然后呢去服侍别人的。这三个问题呢，可以从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去教导他来好好的思考。唯有让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已经懂得去发现自己的使命，还有就是好好的想将来他希望跟谁共度一生，还有他一生应该要为谁而活，就已经奠定了他的使命、婚姻和信仰，做好准备。这样呢，您的孩子呢才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愿景，他会知道如果要达成这些目标，我应该怎么去规划我的人生。但是呢，在努力的时候呢，他也不要觉得说这个社会会限制我怎么去达成我自己的目标，因为我们有比这个环境和社会更加有力量的能力去保护带领我们的脚步，就是上帝了。希望呢，今天呢，嘉言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提醒呢，从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学习呢，可以启发大家多想一想，不是您的孩子呢走到躺平的那一步你才会来忧虑怎么办，而是你要从孩子小的时候，他好像一张白纸，你就把这个精彩的彩虹画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先有这一些伟大的愿景，这样呢他的人生呢有神的带领，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好好活出精彩的人生的。
你好，我5岁了，我记得你们的电话。
亲爱的，你告诉我，有布鲁布鲁的忧愁，这布鲁
分享我手机打字算数，还有我看西瓜视频，我管不住自己。
到海边走走，小屏幕走走，不管晴雨刮风下雪也好，说走就走，到城市走走，世界各地走走，不管东南西北，哈哈大笑向前走。
我每次都去图书馆，是姥姥带我去的，姥姥还用手机看圣经。
到海边走走，只要有你陪着我，走你追你追你大步大步向前走。 So happy happy， 大家要幸福。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时间了，我们一同的想要为弟兄姊妹的家庭来代祷。特别今天我们听了这个雷姊妹的见证，真的是很感谢主。如果现在您的家庭也遇上不同的困难，请大家也不要放弃，好好的祷告。除了祷告以外呢，也要好好活出见证，持续的相信主在您的家庭会带来改变，你自己呢也要有成长。我们相信呢，家中所有的这些困难呢、都可以就是慢慢的看到有转机的。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了雷姊妹的见证之余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丰富的精彩内容里面听了很多关于亲子教育啊的一些教导。无论是这个加多一点点里面的当巴有妙计的这个环节，还有教养导航，还有我们今天也分享了一本书籍里面的教导，这一切呢都可以丰富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需要学的。我们希望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真的是可以呢帮助更多，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刚刚才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的，请他们听过以后也要把握时间，好好的去管理自己，还有建立与上帝与家庭，无论是另一半或者是跟孩子的关系。主啊，求你也来介入每一位现在收听当中的，如果他们的家也遇上了很多困难，在婚姻在亲子方面的，求主也要来介入他们的家庭里面，透过这个节目的一些教导。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